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来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了教会，一起来敬拜你。在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我们因着你的大能来颂赞你，因着你的救恩来颂赞你，因着你的圣洁我们要颂赞你。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从高天降临的世上给我们带来的救恩，把神的国度带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更感谢圣灵住在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心里面，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把崇拜恭敬的交到你的手中，圣灵啊，今天求你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求你透过列王记继续的来对我们讲话，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谢谢诗班。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信息是：与世界联合还是与神联合？在哲学上往往有三个问题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答案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应该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神造的。那第二个问题问你，你是谁？这个问题呢也容易回答，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第三个问题，如果问你，你要到哪里去呢？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我们学过三福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要进入天堂。那如果在这个第二个问题的后边，我再加一个问题，今天你在做什么？那你怎么回答？我们这些受洗归主的基督徒，我们是与世界联合，随从肉体过世俗的生活呢，还是与神联合，随从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将决定你在永恒中的去处。今天我要传讲列王记下16章至17节的信息，题目就是你与世界联合还是与神联合。在列王记下16章，它讲的是关于南国的犹大王亚哈斯。亚哈斯王的爷爷乌西亚，父亲约坦，他的儿子西西家都被称为是个好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这位亚哈斯王，他却是一个坏王，他相信亚述王过于相信耶和华神，后来他使南国犹大成为亚述的一个附庸国，他们完全背离了神。那列王记17章是关于北国的最后一个王，这个何西亚。这个王做王之后，他先是臣服于亚述王，后来又给又背叛了亚述王，和埃及王联合缔约他希望能够靠埃及来摆脱亚述的重恶。可是亚述王呢，就后来就把他给囚在监里边了。他的军队，亚述的军队围困该撒利亚、撒玛利亚3年，最后把北国呢就灭了，把他的精英人士全部掳走了。所以说呢，根据这两章呢，我就分成了三个题目，把16章呢就可以讲2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你不要在政治上妥协。那第二点呢，就是你不要在信仰上妥协。那第三点呢，是根据17章来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与世界联合的终局。那我们来看经文。那首先来我们看第一点，就是你不要在政治上妥协。 我们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妥协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指的是冲突的双方通过谈判、通过协商、通过默契做出互相让步，缓解矛盾，达成共识，这是一种行为啊。这在国家这个之间啊，政党之间是常常有的。那么基督徒和教会能不能与逼迫我们这个世界妥协呢？能不能向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妥协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第一点，在政治上妥协的话就等于是个人的悖逆。我们来读第一节十六章的第一节至四节，一起来读。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和各荆棘树下献祭烧香。那我们看到这四节经文就对亚哈斯王的悖逆不忠做了一个概括。首先说到他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说他不遵行神的道，而且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就是拜偶像，然后拜这个亚沙拉、巴利这些偶像神啊，他不遵行神的道，行外邦人可憎的事，而且呢他是他的儿子惊火，也就是说把他的儿子献为祭，这是在摩西五经里边严厉禁止的。他在丘坛、山岗和荆棘树下献祭烧香，这是典型的偶像崇拜。那这样的话，他这样的一个悖逆，那实际上就是在不依靠神。在列王记下的5章至9章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在政治上妥协的。我们再来看，一起来读。亚兰王李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又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库府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当时正是处于亚述帝国向外扩张的一个时期。那亚兰国和北国以色列呢，就想联合南国犹大一起来对抗这个亚述的这个扩张。可是呢，这个亚哈斯呢，他不依靠神，他选择呢亲亚述王，拒绝和亚兰国和北国以色列来联合。所以说北边这两个国家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王，为了报复这个亚哈斯呢，他们就来决定来攻打他，想把他推翻，建立一个傀儡政府。因为亚哈斯他不敬畏神，他不遵守神的道，所以说在历代志下边历代志下28章的时候28章的5节至8节就告诉我们说，说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说亚兰王呢就打败了他，掳了他的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 所以神呢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说以色列王呢就向他大兴杀戮，说杀了12万的勇士，而且呢杀了这个王的儿子和他们的管理王宫的一些人，并且掳了很多的人，20多万人啊，带到撒玛利亚去。啊，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因为亚哈斯呢把这罪恶昭彰，耶和华神呢就允许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呢来攻击他，来惩罚他所犯的罪。但是呢，由于神保护这个大卫王朝，所以说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呢就不能够攻陷耶路撒冷圣城。于是他就大肆的破坏犹大的其他的城邑，掳了这么多人回去。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以赛亚书7章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7章的47节。神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是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所谋的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是在保护这个耶路撒冷，保护南国的王朝犹大王，这个大卫的王朝。但是呢，这个亚哈斯呢他不听先知以赛亚的话，他执意要去和亚述王要来合作。那当以色列王掳了20多万人回到这个北国之后呢，当时圣经呢在这个历代志下28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呢，说以色列神呢在以色列当中呢兴起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叫俄德，他就警告撒玛利亚的军队首领说你以色列人，你囚禁这些犹大人，违背了神的律法，将会遭致神的审判。说他就吩咐以色列人呢，把掳来的那些犹大人呢给放回去。那有些首领呢就听了这个先知的劝告，就把这些战俘呢释放回了耶路撒冷。这些人呢就成为耶和华神的恩惠和良善的一个见证人。但是圣经上呢并没有记载亚哈斯带领人全国人呢来赞美神。所以当时呢我们说圣经里还记载这个亚兰王呢他还是就是把这个以拉他给收回去。以拉他在什么地方呢？以拉他是在这个图的最下边，红海这个最上端的一个港口就是这个地方呢。以前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是一个重要的营地。后来呢，所罗门的红海舰队就从这个地方呢南下去做买卖。当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呢，亚兰王和以色列联军呢就攻陷了这个以拉他，并且呢把原来这里住的犹太人呢就驱逐走了。后来以东人呢就住在这个地方。那不仅是北边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击他，当时呢神呢还允许以东人和非利士人呢从南边也来进攻这个南国。在历代志下的28章的16节到18节，我们也看到亚哈斯差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所以说犹大王亚哈斯写信向亚述王求助他在信中他怎么称呢？他称自己是，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说大卫的后裔。我们就看到在困境当中他没有去求问耶和华神，反而求助于外邦人来帮助他们，显出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样子。 所以说圣经里在告诉我们啊，他为了能够打动亚述王啊，而且呢他从圣殿从王宫这个搜集了很多的金银财宝，拱手送给了亚述王。那实际上呢，亚哈斯使犹大成为了受亚述控制的一个附庸国。亚哈斯这个时候是对神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任凭啊亚述的这个摆弄，他只相信亚述的军队。这个妥协呢，使他南国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所以犹大是有圣殿、有律法、有祭祀的制度，面对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的这个威胁，亚哈斯他不求神，却向亚述王求救，把圣殿的财宝都送给他。所以说，虽然说亚述王帮助了他攻击大马色啊，使他暂时解围，但是他在政治上的这个妥协，造成了他的信仰上的一个妥协。我们一起来读啊，16章的10节至16节。亚哈斯王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皮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性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民众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浇在大坛上，燔祭性和平安祭性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求问耶和华。第四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去行了。我们不清楚啊，这个防止亚述人的这个祭坛是亚哈斯的主意还是亚述王的命令。也许亚述王在这个时候希望犹大的圣殿中建立这样一个坛，能够提醒犹大王和他的百姓，现在他们是在亚述王的管辖之下。南国的王亚哈斯他没有委身于对耶和华神的忠心的敬拜，这个仿制的坛满足了他的骄傲之心，他把所有的祭都在这上面献。他要有这么一个大马色的这么一个祭坛，皇家祭坛啊，结果呢他就把神设计和属于神的那个祭坛呢移到了一边啊。我呢找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在左边这个图啊，那最上面那个右上角那就是一个铜祭坛，这个左下角这边呢就是一个铜海，准备洗那个献祭的一些物的一些地方。后来呢他们就建了一个新坛，这个新坛呢就是在右边这个图的靠下边啊，他把那个原来的同一坛呢给挪到这个新坛的北边去了啊，都是这个乌利亚这个大祭司来做的这件事情。那亚哈斯呢就认为呢，耶和华会喜悦他在这个坛上献的祭物，但是呢他错了。亚哈斯的祭物他是献给外邦神，他并不是献给耶和华神的，况且耶和华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他顺服神的一个心。早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就对当时的扫罗王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不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平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教会里的任何的事工啊，都要把建造教会、高举神的名、荣耀神呢，放在首位。衡量我们教会事工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让神来得荣耀。如果是让神得荣耀，我们就要去做；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让神得荣耀，我们就不能来做。雅各斯王他不仅制造一个新坛，挪移神的这个铜祭坛，而且呢，他毁掉了一些这个盘呢，这个就是洗涤盘的这个盘座啊，他把周围的那些芯子给拿掉，把盘座给拿下来，还有把周围的那些铜海，就是这个刚才我让看那个地图，这个铜海就是在这个右边这个左边这个地图啊，这个左下方的这些洗这个祭物的一些东西，他把它都给卸下来放在地上，这是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棚子挪移。所以你就看到他做了很多的毁坏的工作，他为了取悦亚述王，他就做了一些改建。现在可以说亚述王在统管一切啊，真正掌管南国犹大的不是亚哈斯王啊。亚哈斯王挪走耶和华的祭坛、铜坛，取而代之的是亚述的祭坛。那这些事情与大祭司乌利亚的协助是分不开的。当乌利亚王违背耶和华的话啊，当年啊，当年这个乌利亚王啊，就是这个亚哈斯王的这个爷爷，他违背神的话想进入圣殿的时候，当时大祭司啊亚撒利亚和其他的祭司80多人，他勇敢地阻止了乌西亚王。但是现在这个亚哈斯王的大祭司乌利亚，他和众祭司却向亚哈斯王妥协，违背了摩西的法律。所以你看到这个妥协一旦开始的话，就越演越烈。亚哈斯王背逆神，想要达到邪恶的目的，就是需要像有一个像乌利亚这样软弱的人来纵容他的欲所作所为。亚哈斯不仅更换了祭坛，拿走了器具上的金银，而且把圣殿里所有的器皿他都聚集起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神的殿而且在耶路撒冷的各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神的愤怒。亚哈斯的这种做法直到了西西家王就是他的儿子做王之后，他才开始来纠正这件事情。当时西西家王一做王，他开了耶和华殿的门来重新修理神的圣殿。说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允许这个世俗的东西要进入教会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它就会悄然无声的来蔓延，会污染整个的教会，最终能够控制这个教会。就像是哥林多前书5章6节说的，一点的面教就能使全团发起来。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亚哈斯王他对整个神国的破坏，整个对南国的破坏是非常的严重的。圣经上这么记载，他死了之后呢，就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呢没有葬在大卫城这个列王的坟墓里，他和其他的这几个王，约兰、约阿施、乌西亚、亚哈斯、玛纳西他们都没有进入这个列王的坟墓。那从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个16章它的主要的要点，就是亚哈斯对耶和华神的不信和悖逆，给犹大国带来极大的一个损失。那亚哈斯王他以政治利益为中心，他彻底摧毁了对神的纯正的敬拜。 说直到他儿子西西家死亡的时候，这个残破的状态也得以逐渐的恢复。那今天我们教会啊，不是说我们教会，是指所有的教会，那有没有向这个社会、向这个世界妥协？啊，有一个我看了一篇文章，这是2022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呢是这个作者呢是周瑟夫·马泰纳博士，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是美国使徒领袖联盟的领袖，也是美国的基督圣约联盟的领袖，他呢写这篇文章呢，就是分析了纳粹德国那个时期，当时呢就是有针对德国纳粹教会里呢兴起了一个任性教会，说这个教会呢就分成了两大派啊，一派就是任性教会，第二另一派呢就是受纳粹控制的脱鞋教会。当时在从1933年到1945年间，德国的18000位牧师里边，只有不到5000人参与了任性教会，那其他的13000位牧师都是脱鞋教会的。但是5000人的任性教会当中，又有2500个教会的牧师，因为受到希特勒的高压，最后投降，也最后剩下的2500个教会牧师被受到镇压。那在这个对比当中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任性教会和这个妥协的教会，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任性教会，第一点，在任性教会当中呢，基督呢是高于文化的，这个脱鞋的教会呢是让基督适应文化。第二点呢，就是任性教会坚守神的话语，无论你有没有人反对，他都坚持。第三点呢，就是任性教会将神的国度置于文化和种族之上，这个脱鞋的教会呢将民族性置于神的国度之上。第四点就是这个任性教会，它改变传道的方法，但是它不改变传道的内容，就是福音的信息是不会改变的，可以改变福音的方法，但是这个脱鞋的教会呢，它改变所传的这个内容信息。第五点，他讲到这个任性教会呢，是教会和国家少数人中的剩余者，可是这个脱鞋的教会呢，想要成为教会和国家的主流。第六点，他说任性教会会受到国家政府的惩罚，妥协的教会呢受到国家政府的褒奖。第七点，他说任性教会以先知的口吻对权力者说真话，妥协的教会顺从于党权者。说第八点呢，就是任性的教会渴望得到上帝的赞美，但是妥协的教会希望得到人的赞美。另外有一个教授，就是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麦克·何顿，他在201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后来麦种呢协会给他翻译成了中文，题目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这个何顿教授认为呢，他说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之境地，但我们已经在前往的途中，虽然我们打着基督的名号，但太多时候把基督和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束之高阁。他说美国的教会滑向了人们所说的道德的以治疗为中心的自然神论，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他说美国的教会把耶稣看作是一位生活教练而非救主，救恩专注于治疗的扶持，批判成功神学的牧师他批判成功神学的牧师是说他们是石油的推销员这些成功神学的牧师呢，就是就是说只是让神告诉神他需要什么，他们就认为神呢就给你送来。他这位教授呢，他就认为这个当今很多美国教会的信息是道德主义， 强调个人的舒适，神的帮助，自我的完善，个人主义的宗教，情是神，让神成为打到我们自私目的的手。所以这个教授在这本书里边批评的比较严重，他指出回归的问题，回归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回归救恩的纯正福音。所以他敦促美国的教会要回来，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读读这本书。那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来看十七章与世界联合的这个结局。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十七章的一至六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伊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伊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我们知道何西亚上位，他也是杀了上一个王比加之后他篡位的亚述王，这个亚述王呢叫提格拉匹列斯，他死后呢，他的儿子撒曼伊色五世登上了王位。刚开始的时候呢，何西亚王呢，他臣服于亚述，并给他进贡，但是呢，他并不甘心这么做，他就秘密的与埃及王缔约，将埃及呢帮着他打仗，摆脱亚述的这个重恶。当年神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时候呢，神其实对以色列人呢有些话，就说神不允许他们呢与埃及结盟。后来呢，就是凡是仰望埃及的以色列领袖呢，都是很以失望告终。当亚述王撒曼伊色发现了何西亚背叛的计划之后呢，他就把他们给囚禁起来，让他呢以色列的宝座呢就空置。说到了公元前725年的时候，撒曼伊色就开始围攻撒玛利亚。后来呢，在这个围攻的过程当中呢，撒曼伊色死了，那他的助手德利干将撒根尔二世就接续了他，然后呢对撒玛利亚围困了三年，直到公元前722年，撒玛利亚城呢就被攻破。那在此之前呢，亚述已经夺取了约旦河以东一些众支派的地，说现在呢他们又占领了北边的以色列北边的这些地方，那去了南国犹大之外，整个这个巴勒斯坦这一片都是归到亚述的统治之下。当然130年之后，南国犹大是后来被巴比伦帝国所灭。那亚述的这个政策是呢，他就是把这个撒玛利亚的百姓从弄走，然后呢就把其他的那个殖民地那些人呢再迁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并且呢给这个以色列改名字改成了撒玛利亚。说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撒玛利亚或者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呢就不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了，是很多血统混杂的一个民族。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想到了神曾赐给他的选民迦南这个地方以色列如此丰满的一个祝福，现在呢这些祝福呢后来呢就落到了亚述人，落到了巴比人的手中。那以色列人有一位永活的神，但是呢他们却用外邦将死的偶像代替了以色列真神以色列真神，他们这个附属的土地就轮到了别国来占领，百姓被掳，最后这个圣城也被毁。但是我们也想到神是很怜悯他们以色列民的， 神也保留了一些渔民。后来呢，就是在被掳巴比伦70年之后，神允许这些渔民呢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重建神的百姓，实现神对他子民的应许。下面呢，我们想来简单的来归纳一下，因为经文很多，我们就不要去读了。我给大家简单归纳一下灭亡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第一点，他灭亡的原因就是他离弃了神的律法。律法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个礼物，如果他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律法就可以保证神的供应，保证神的保护。但是他们忘记了神是如何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不再做奴仆。他们忽略了摩西的律法关于不可拜假神，要毁坏外邦的偶像，要不要再做这个要毁坏外邦的这个祭坛、丘坛这个命令。而且他们在暗中行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从暗中拜偶像到公开的拜偶像。最后呢，就是把耶和华当作他们众神中的一位，而不是单单的独一的真神。后来呢，耶和华呢就差遣先知，也责备也警告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不肯听先知的劝告，总是来犯罪。特别是北国的耶罗波安，他又引诱以色列人陷在大罪里，弄了两个金牛犊。后来整个以色列诸王都效法耶罗波安，他犯的这个大罪，以至于国家来灭亡。那后来南国的犹大也沾染了耶罗波安的这个拜巴利、拜这个亚沙拉的这个罪，就是导致南国呢也被神给赶出去了。据说圣经里在17章23节是这样总结的，他说：“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他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这个被掳灭亡之后，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刚才我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亚述王的政府就是把异族迁入北国以色列，迁入撒玛利亚。这样一个迁入的结果，它带来的就是一种混合的敬拜他们既敬畏耶和华，又侍奉他们本国的偶像。所以说在列王记下17章41节这样来归纳总结当时他们这个拜偶像的情况。而如此这些民，他们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当我们讲完这段故事的时候，那么我想来谈一点几点的应用。在新约里边，使徒曾经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唯一靠得救的不是外邦的神，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主耶稣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曾经拒绝了撒玛利亚人的宗教。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使徒教导我们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否今天被世界的潮流、被世界的价值观或者某些政治利益来取代了我们对神的专一的敬拜。今天的教会有很多世俗化的地方，我们自己可以来看一看，你在哪些方面你有世俗化。我想举10点，而你可以找到更多。第一点，就是弟兄姊妹追求财富、追求健康，而不是追求神的荣耀和圣洁的生活。第二点， 强调追求社会的地位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神的爱和救赎。第三点，使用世俗的音乐、娱乐来吸引人，而不是使用圣洁的、合神心意的音乐来吸引人。有的人追求权力和控制，而不是追求服侍和谦卑。有的教会忽视圣经的教导和原则，追求世俗的智慧和价值观。有的教会接受世俗的价值观和行为，不再坚持圣经世界观。最近郑立新牧师就大力的来推广圣经世界观的教育，他就看到了这些问题。有的弟兄姊妹缺乏圣洁合神心意的生活，而是追求世俗的生活方式。有的弟兄姊妹强调自我和个人主义，而不是强调神的主权和权威。有的教会忽视传福音和宣教的工作，追求世俗的目标和成就。有的教会缺乏祷告和敬拜的生活，而是追求世俗的活动和娱乐。那这十点我找到的，就是你可以讲，可能还会有更多。你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或者对照我们教会，在哪些方面我们做的不够呢？我们都要纠正，使我们的心意啊，使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能够合乎神的教导。那我也又找了一些资料，是我们如何来抵挡这个社会、教会这个世俗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回归圣经。我们要坚持圣经的教导和原则，而不是追求世俗的智慧和价值观。我们教会要强调圣洁的生活，鼓励弟兄姊妹追求圣洁和敬畏神。我们要加强祷告和敬拜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远远的不够，周三祷告会、周五祷告会人都很少。因此鼓励弟兄姊妹，周三周五呢，你来线上祷告，或者说实体祷告啊。那周五是线上祷告，周三呢有实体祷告啊。鼓励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和神亲近啊。我们要大力的促进传福音和宣教的工作，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要努力的培养属灵的领袖啊，鼓励弟兄姊妹追求属灵的生命和成长。明年啊，第一个主日学就是不太一样，这是个门训，培养我们属灵的这个成长。我们要抵制社会上各种社会思潮，要坚持圣经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要强调社区的服侍啊，强调彼此相爱。我们要坚持要神的主权啊，承认神是一个创造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和宇宙的主宰。我们要追求从神来的智慧和辨别力，而不是这个追求世俗的智慧。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依靠神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自己。那从这些点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合神的心意。第二点应用，就是要认罪悔改。以色列王的灭亡，不是先知不告诉他们、不劝诫他们，而是他们不肯听神的话，不肯听先知的话，不肯悔改。啊，如果是我们有以上的，这就是世俗化的表现，我们自己要彻底的悔改，离弃罪恶，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当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要悔改，来信福音。使徒也告诉我们说，神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得救。那使徒老约翰也安慰我们，或者鼓励我们，如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需要对照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认罪悔改。那第三点应用，就是我们要专一的靠主。 神是非常的厌恶混杂的信仰。我不知道今天我们除了信主之外，我们还信什么东西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专一的信靠主？申命记十八章第九节，当时摩西啊就警告啊那些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兴起之后，你不要行那些国民所行的事，因为神非常的憎恶，但他们还是行了，没有专一的信靠神。今天对我们来说，一个人是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可以亲近你们，我们不能做这个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洁净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啊，我就给大家带回去带回家的信息就是三点，你记住这三点就可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认罪悔改，要专一靠你。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列王记十六章十七章的信息来对我们讲话，你求主来帮助我们，你是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认罪的悔改，要专一的信靠主。感谢你，求你的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